请大家打开主日三十八，就是在诗篇颂扬背后的教义部分的119页。主日三十八，119页。主日三十八，103问。在第四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第一，务要坚持福音和教会教育的服事，特别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我更当殷勤参加上帝的教会，聆听上帝之道，领受圣礼，与会众一起求告上帝，并周济贫穷，正如基督徒当行的那样。第二，我一生的日子要止息作恶，降服于主，让主借着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做工，这样今生便开始了那永恒的安息。我再读一下第四条诫命本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后基督教时代，世俗化的时候，西方世界对安息日的称呼也在发生变化。有牧师指出，他们的先父们都称呼安息日为圣安息日，到了祖父们的时候已经开始称为安息日了，到了父亲们的时候他们称为周日，而到了现在他们在称呼他为周末了。一个对神越来越不重视的一个世界，对神所定的圣日也就逐渐的不再重视了。即使在教会里面，对于守主日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守主日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自由，是律法主义。教会的不少信徒与世界的想法，世界的人一到，对主日的重视程度在下降，主日不再是神圣的一个圣日了。那么你对主日怎么看呢？我们来看上帝怎么看。我们今天就借着思想的第四诫命，我们来看上帝吩咐我们要坚持福音，殷勤敬拜，安息止恶。正道的题目就是圣安息日，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坚持福音，第二殷勤敬拜，第三止恶安息。首先是坚持福音。第四诫命要给103问说，第一，务要坚持福音和教会服事，教会教育的服事。大家可能会感到意外，怎么第四诫命是上帝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为什么这边要提到了要坚持福音和教会的教育呢？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安息与福音是有关系的。安息如果是大写的安息，就是 Sabbath 英文，它单单是指一个日子，是指一周的第七日，被称为安息日的礼拜六。那么这个安息如果小写的话， 广义使用安息的话，是指歇工和休息的一段时期，比如说赎罪日那一天，虽然不一定是礼拜六，但是也叫做圣安息日，还有土地的安息、安息年等等。这个安息设立的话，是不是在指向着什么？它有没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希伯来书的四章六节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连接，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进入安息的人，就是信从福音的人。第十节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信福音的人，他进入了安息，他歇了自己的功。这样的人，安息是在福音里面的基督里面，因为基督他做成了一切的功，成就了一切，所以信的人就歇了自己的功，他就在基督里面，他进入了安息。上周正道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受膏的时候，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我的罪孽和罪债，再也不用你努力去偿还了，我们也没有能力来偿还。另外，我们所需要的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这样的圣洁也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但是这位受膏者，他完美的成就了圣洁，他又借着圣灵的浇灌，把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他的圣洁成为了我们的圣洁。我们与基督有份，基督就是我们的称义，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所以基督在约旦河边受膏，他要成就这两样事情，他要成为上帝的羔羊，也要成为，还要施洗，他在十字架上就这样说成了。他升天以后，又把圣灵在五旬节浇灌下来，救赎的工作就这样完成了。上帝创造是六天完成，第七日安息，那么上帝救赎的工作呢，就在耶稣的死而复活中完成了，而后面的人，他信从福音的人，他就进入了上帝为他设立的这个安息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因为上帝已经做完了。耶稣自己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使徒保罗说，安息日这些日子是后世的影儿，其形体却是基督，这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所以安息日像一个地上的影子一样，这站着的是基督，形体是投下来的影子，是安息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耶稣这样的安息，他的前文是讲审判的，就这段经文，他后面在讲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之后又讲了审判。如果把审判比喻成是挪亚的洪水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像方舟一样，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就得了安息。人自己不能脱离那审判的洪水，但是借着上帝所提供的这个方舟，可以在审判中得救。你如果已经在这个方舟里面的话，你能不安息吧？ 在这新冠疫情泛滥，基督教的在美国基督教传统以及价值观在这日益受到挑战的时刻，在中美关系也紧张，你是否有那安息呢？你是否发现一个原来比较可靠的一个国家，现在也不太可靠了？那么在世界哪里有我们的安息之所呢？上帝设立了安息日，每周都在引导我们看到福音中的基督。安息日的主是谁？耶稣也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若已经进入了黑暗的话，那么耶稣那个黑暗的时候是以色列在罗马的政权统治下是压迫他们，用十字架来威吓他们，政治上是这样，宗教上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如同瞎子领路的。耶稣说这些以色列民如羊没有牧人一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耶稣进来了，安息日的主进来了。什么是能给人安全感？是把罗马的政府统治给他推翻吗？是要更换宗教领袖吗？耶稣基督在这样的时刻，他在加利利，在犹大，在耶路撒冷行走，他在报告着那大好的信息。施洗约翰在说看哪，神的羔羊。约翰在报告这是在黑暗中人看见了大光，他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要用圣灵施洗的。你现在感到不安吗？上帝要借着这一切的动荡，再一次让我们审视我们的安息在哪里。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是用水施洗，那将来要来的他用圣灵施洗。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到我这里来的必然得安息。第四诫命为什么与教会的教育有关系呢？因为第四诫命提到了在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一切的人都不可以做工，也就是说孩子们要与父母一同的在安息日要参加敬拜，一同的要听到这位安息日的主就是基督。在安息日他要听到福音，父母有责任教导孩子守安息日，给孩子真正的安息就是基督上帝。父母也有责任把福音在安息日之外也教导。神要父母在生命记六章七节说，你要殷勤教导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的是上帝的律例典章和话语，也就是说父母要教育什么？上帝说你要教育孩子我的话语，那么话语的核心就是福音。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教育责任就是要教他话语，是基督的福音。我们若花很多的时间关心孩子的身体，我们更要花一切的努力来关注孩子的灵魂。如果父母要把孩子要送到学校，因为自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能力来教育孩子的话，你就等于把父母的教育的权利在一段时间交给了学校来替你行使，好像授权一样。那么在学校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就会替父母来履行上帝给父母教育的责任。 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请把孩子们要送到基督教学校。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在上帝约中的孩子，每天有六个小时要交给不信主的公立学校或者老师来教导。虽然公立学校有它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经济上给那些经济条件不宽裕的人会有教育的机会，但是他经济上你得到了优惠，但是孩子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危害。请父母们认真的祷告和考虑，福音是上帝委托给父母教导孩子的重大的责任。如果经济上有困难，无法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的话，可以跟我们华语堂谈，我们 HRC 也在帮助孩子们进入基督教学校，这是我们肢体之间的彼此相顾的一部分。我们强调教会、学校和家庭如三股拧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孩子在家里受的教育是福音，在教会里听到的是福音，在学校里头也讲的是同样的一个福音，都是一致的，让孩子在这样的健全的环境中能够成长，帮助孩子们听到那福音，进入那福音中的安息。安息日的属灵的意义是福音，是基督。那么安息日我们当怎么做呢？殷勤的敬拜，主日38说，特别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当殷勤的参加上帝的教会。我们听四诫命的时候，好像印象就是好像什么工都不要做，这个是反复强调的，这个是从上帝从反面来教导我们。但是上帝也有正面的教导，他说你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然后说你不要做。不是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的话无聊，而是主动的纪念创造的神和救赎的神，这一天分别为圣，奉献给神。所以这一天主要不是说大家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待着，而是这一天要把它完全拿出来奉献给神的意思，是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不是慵懒的一天，不是只要有一小部分用来敬拜神以后，剩下的时间就是我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一天。非常殷勤的一天。你看在使徒行传2:42说，这些使徒们和门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恒心是指坚持并且保持虔诚的热情，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那是恒心的彼此交接。还有在使徒行传17:10-11，当保罗和希拉到了皮里亚的时候，他在那边讲道的以后，这些人咸鱼铁撒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聚会之后，然后是天天都要考察圣经，看看保罗和希拉讲的这个福音是不是对的。看得出这些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当一个基督徒当去教会敬拜久了，不如刚信主的时候那样火热了，他也不再殷勤的参加教会了。去教会就容易成为一个习惯，成为一个，甚至成为一个走一个形式，成了一个负担，成了礼拜天我要做什么啊？这件事我要做的。如何保持那起初的爱心，能够殷勤的在安息日能够敬拜呢？第四诫命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纪念安息日是怎么回事？在 是在我们平常读的十诫当中，纪念安息日原因呢，是说因为六日之内，上帝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被安息，所以这一天我们来纪念上帝的创造。同时也是有意思的是，在十诫几乎完全一样的十诫重新出现在生命记的时候，在五章十五节的时候，在这个第四诫的后面给的理由是另外一个理由。生命记五章十五节，你也要纪念，就刚才说了，你要这个六日不可做工之后，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他提到了出埃及这个理由原因，原来你在安息日要纪念你曾经做过奴仆，是上帝把你带出来了。开头我们也提到了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在基督里面才有安息，在安息日纪念基督赐给我们安息，是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一天是分别为圣的一天，就是以色列头生的儿子和牲畜都要分别给神的话，那么七天中的这一天是完全给神的，这一天是专门纪念给神。如果要专门纪念神的话，哪一天哪里能比去教会教堂更好呢？ HRC 有一个基督徒说，礼拜天再没有一个地方比教堂能够更吸引神的儿女了。在公众敬拜当中，你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福音的传讲，唱诗祷告，彼此的相顾问安关怀劝勉，回到家中想再一次再回想今天上帝对你说的话语，回想那福音，纪念着安息，与家人说话的时候围绕着讲道，围绕着福音，安静的时候看属灵的书籍，看那上帝的救赎，默想祷告还有行善。安息日就好比一个救赎纪念日一样，你如果有好多纪念日的话，这一天是每周一天，还有纪念你出埃及的日子，纪念你自己的救赎。除了殷勤敬拜以外呢，我们也要注意要存敬畏的心，因为第四诫命说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当守的安息日，你是向神来守这个日子。如果你是向创造你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并且差派儿子来救赎你的神来守的话，你会怎么样的一种敬畏他呢？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你要用圣洁的装饰来去敬拜他。在历代志上十六章二十九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在诗篇二十九篇二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当然这个圣洁的装饰，因为可能在家中与教会不同，还有个人生病身体不舒服等等各样的原因，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以敬畏神的心，以你的良心在神面前来祈祷，来看怎样才是圣洁的装饰，要敬拜他。这位神是向耶和华当守的安息日。具体在主日 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呢？在主日38提到了要聆听上帝之道，领受圣灵，与会众一起求告上帝，并周济贫穷，正如基督徒所当行的那样。具体如何殷勤聆听上帝的话语呢？就是诗篇颂扬的魏斯敏斯特的第160问给了很好的一个圣经总结。简单的说的话，在之前要做预备，要用信心和爱心来听到，之后呢要查考，要回顾，要谈论，并且要行道。所以我们把经文尽量的提前发给你们，把唱的诗也发给你们，让我们大家来预备。安息日是一周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如果你为上课来预备，你如果为做菜来预备的话，就更应当为敬拜来预备。殷勤领受圣礼，就是在每次圣礼之前1到2周的时候开始默想这圣礼的含义，这些含义都在诗篇颂扬的背后的教义部分。殷勤的与会众来一起求告上帝的话，当讲员在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与讲员一起在祷告，这些祷告不是他的祷告，而是一同的代祷。而且在每一周在拿到这个程序单以后，在这一周之间也为这个事情代祷。周济贫穷就是用金钱和食物的奉献来支持牧师的工资、教会的支出、慈善的努力和传福音的费用。教会的支出不会因为疫情它的支出就会降低或者减少，而奉献呢是敬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主日384项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就提到了一项，就是只要周济贫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2节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这是敬拜的重要的部分。如果说保罗讲福音讲的最多的话，那么他另外一个地方讲的很多的地方就是捐款和慈善。保罗把捐款看作是爱心的凭据，试验爱心的实在，并指出基督他本来是富足的，他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以这个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奉献，这是主日要做的。那么主日不该做什么呢？不可做工。根据耶稣基督对安息日的教导的话，我们知道除了必须做的，像是消防、医院等一些必须做的，还有施行怜悯之外的一切工都不要做，在安息日不要娱乐。这一日是圣日，平时的正常的工作和娱乐也要在这一日停止，是要纪念安息日，把这一天奉献给神，默想神的作为，安息，并且这一天要行善。娱乐对于休息是有帮助的，但是它不能用来纪念神，纪念安息。我们很难说一个人在一边娱乐一边在纪念安息，安息日的主。而且第4节也提到了，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都不能工作，所以我们这一天不做工是为了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来敬拜和安息。我们不能在主日去餐厅吃饭，不能去主日再去商场购物，这些会让他人来劳动，至少在这份上有份儿，间接的鼓励了别人在安息日来做工。有些人觉得这样守安息日好像太严格了，没有基督徒的自由。还有一些基督徒指出，旧约中的十诫、九诫 九个诫命在新约中都提到了，但是第四诫好像没有特别的提到，所以十诫新约中只应该守九诫就可以了。这些反对的意见可以理解，也需要认真考虑。那么我们简单的考察一下，我们对于其他的九诫，守九诫是否是严格的呢？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杀人，对这些如果严格的守的话，是不是严格？如果守九戒严格，加上第十戒，就突然变成了严格了吗？这个严格的背后是觉得这个戒命它在约束人，没有自由。但是这些戒命是好的，遵行的人是有福的，不可奸淫这个戒命，让多少人远离了色情的网站、色情的场所，让多少夫妻和睦，孝敬父母，让多少个家庭能够尊老爱幼。这就诫命就好比在汽车道上的车道线一样，确保大家能够安全行驶，就好比交通规则一样，它不是约束，是满有着爱护和安全。基督徒的自由不是犯罪的自由，而是在上帝的诫命当中的自由，是合乎上帝心意的自由。第四诫命让我们把这一天完全奉献给神，纪念他的创造救赎。你六日可以劳碌，你可以花时间来照顾你的身体，但是这一日第安息日，你要是你灵魂的日子，是灵魂喜乐的日子，是你灵魂最渴望的日子。你脱下一切属世的事情，单单的这一天来与神亲近，这一天是你灵魂的大餐日。平常你自己可以读经祷告，可以有一些小的一些玛纳的话，这一天是上帝要像大餐要给你，是你的救赎纪念日。你是基督徒吗？你出埃及就在这一天，是你喜乐的日子。你越守这个安息日，你就越与神亲近，越能够明白这个安息的含义。你越轻忽这个安息日，其实你的安息就越少。那么新约在不同地方提到了九个诫命，好像没有特别提到四个诫命的时候，我们这么思想，在新约不少地方都提到了在主日的聚会，这个聚会是相当殷勤的，不是一种慵懒的一种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耶稣对于十诫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他不是否定十诫，反而在加强十诫。他对安息日的教导的时候，他说不是说你们守安息日太严了，而是说安息日要以怜悯为念，做善事是可以的。耶稣的重点是说，你们不能把善事排除在外。我是安息日的主，是怜悯的。安息日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成分是安息，而安息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而给的。你如果在安息日都不做善事，把安息日意义都没有了。他不是说你们不要守这个安息日，那么守安息日是不是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的根本是依靠律法来得救，我遵行这个律法的话，我就在上帝面前得恩宠，上帝一定会觉得我不错。这样的守安息的话，守律法的话是律法主义，但是守律法不一定是律法主义。我们不会说这个人不奸淫他就死守着不奸淫，这个人真是律法主义，没有人这么说。在律法和福音上，如果我们依靠律法得救，律法主义；我们若依靠福音得救，但是因为福音的恩典，上帝让我们脱离罪，那我们开始遵行律法，这个不是律法主义。如果你觉得律法主义，你害怕律法主义的话，你不遵行律法的话，那叫做犯罪，叫反律法主义，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十诫是在上帝拯救了以色列之后颁布的，是得救之后的百姓的一个生活指南。耶稣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得救的人 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安息。上帝设立了安息日，是让我们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全部都要献给他。爱主的人甘心乐意的守这个安息日，利用这一天来纪念安息，纪念上帝他的创造，他的救赎，特别是在基督里面去享受，亲身享受这个安息。第四诫命要求我们坚持福音，要求我们殷勤敬拜，也要我们在安息日以外呢，要止息止恶安息。我一生的日子要止恶安息，主日三十八说，在生命在生命记三章五章十五节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从那里领出来，所以你守安息日。根据耶稣的教导，这个奴仆就是罪的奴仆，我们曾经做过罪的奴仆，罪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非常乐意做的，我们的私欲就是我们的主人。这样安息的人不可以回埃及了，不可以重新的作恶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安息日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进入安息的人，是基督已经救赎了的人，是从埃及出来的人。救赎以后的人不会想要自由而犯罪，而是一个热心行善的人，他是个恨无罪的人，他是一个向往那无罪的人，是止息作恶的人。所以安息日他安息是从罪恶中出来，得以进入安息。那么我们靠着自己是不能止息作恶的。三十八也提到了要降服于主，让主借着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做工。我们想第一次我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上帝用大能的膀臂把我们带领了埃及，进入了安息。那么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有多少个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次从罪里头出来的时候，这也是上帝他在出埃及，我们每一天都在出埃及。降服于主，这位坐在右边的这位万王之王，在我们与罪的征战当中，他再一次借着他的圣灵和话语让你降服，把你从你现在犯的某一个罪中要把它带你出来，再出埃及，你就悔改和相信安息再一次充满你们。这样今生便开始了那永恒的安息。就如希伯来书四章十到十一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自己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实践说我们进入安息是过去式，你看原文就知道他已经进入了安息，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已经是过去的事。但十一节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看来信从福音的人是已经进入了安息，在基督里面有安息，然而还有更大的安息，更完全的安息要我们竭力进入。就好像神的国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愿你的国降临，看来还有更完全的一个国在等着，在基督的带来的时候还要再降临。安息好像也是这样，我们今生就已经开始享受这个安息，但是当我们进入那坟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复活的时候，那才是永恒的安息。我们在坟墓中躺着，息了一切的劳苦，等候着耶稣再来。神借着第四诫命吩咐我们要坚持福音，殷勤敬拜，止恶安息。圣安息日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极大的礼物，不仅是那一日的安息是礼物， 更是那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不断的把安息日当作平常的时候，你放下一切的劳作，甚至有一些经济的损失，你放下学习，你放下娱乐，来纪念这位安息日的主，开始品尝那永恒的安息。神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而这个福就是基督。愿安息日成为你一周当中最盼望的、最喜乐的，因为你的灵魂要得安息。阿们。我们祷告，我们安息日的主，愿安息的主充满我们，在没有安息之所的时候，你用你的儿子神的羔羊为我们成就了安息，让我们一周中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安息，进入那圣殿，进入那圣殿的主大祭司。主啊，求你把安息日分别为圣，在我们的心中做复兴的工作，让我们与世界不同，让我们尊你的名为圣，尊你所定的圣日为圣，让我们不住的在安息日中来纪念你。你也赐福照着你的应许赐福那遵行你旨意的人，无论我们弟兄姊妹到哪里去，愿安息日随着他们，追着他们，赐福于他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那安息之主的名。阿们。